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9月2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信用评级机构穆迪星期五9月1号上调了对2023年美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但下调了对中国明年增长的预期。穆迪称美国经济衰退的风险有所降低，而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正在增加。穆迪在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已经将2023年美国经济的增长预测从5月份展望中的 1.1% 上调到 1.9%， 认同它的强劲潜在经济势头。继惠誉国际上个月将美国下调评级之后，穆迪是三大机构中唯一仍然给予美国经济 3A 评级的公司，将它2024年的增长预测维持在 1%，称高利率将会对经济增长起到刹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当前的经济状况持续下去，联储局将会很难将通胀持续降到 2% 的目标。穆迪表示，我们认为需要几个季度低于趋势的增长防止经济过热。相比之下，穆迪表示中国正面临相当大的增长挑战，这些挑战源于经济和政策不确定性、房地产行业持续困境和工作人口老龄化，导致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疲软。一份新的报告发现，尽管有证据表明新疆存在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行，但一些大型国际旅游公司仍然在继续提供前往新疆的旅游服务。根據位於華盛頓的維吾爾人權項目星期三8月30日發表的報告，這些旅行項目可能會有支持北京對維吾爾文化的破壞和同化的風險，並且會加強中國關於該地區一切都好好的宣傳敘事。該報告指出了至少7間旅遊公司，他們目前提供前往中國稱為新疆的地區旅遊。該報告和很多維吾爾人更願意將該地區叫做東特厥斯坦。尽管存在有据可查的侵犯人权行为，但总部位于美国的旅游公司 A&K 集团、总部位于英国的竹子旅游和总部位于加拿大的劳罗斯旅游等公司继续提供前往喀什和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历史名城旅行。该报告的作者亨利·萨兹耶夫斯基敦促所有旅游公司立即停止提供該地區的旅遊服務。通過參加有組織的維吾爾地區旅遊，你確實冒住與種族滅絕共謀的風險。薩茲耶夫斯基在他所在的夏威夷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講的：美國海關在5月份通過鞋和服裝進行的檢測，發現依然有相當比例的貨物和新疆強迫勞動有關。雖然美國已經頒布相關禁令，不允許美國入口強迫勞動產品，但這個執法的難度向美國有關部門提出了新的挑戰。这个消息来自路透社星期五9月1号依据从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获得到的文件撰写的一篇独家报道。报道说，与中国新疆地区的棉花有关系的鞋和服装在相关入口货物的检测中占比例高达 27%。 专家说，海关的检测方法是通过同位素测试发现棉花和其种植环境中的碳和氢等稳定元素的浓度，然后将这个浓度数据与特定的地理区域进行匹配，从而确定被检测的棉花是否来源于新疆。习近平上任以来，新疆当局对当地的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的穆斯林实施大规模系统性迫害，当局以反恐和打击極端主義的名義，將大約200万穆斯林關押在拘留營裏面，對他們進行洗腦、酷刑、絕育手術、強迫勞動等非人道對待。過去八個月，至少有3名自由職業記者被拒絕入境香港。這些記者都報導了2019年的民主抗議活動，使到傳媒監管機構質疑他們過去的報導是不是是當局拒絕入境的一個因素。這三名記者都表示，在被拒之門外之前都曾經被問到過去的報導。拒絕入境是中國政府經常用來懲罰被認為批評性過強的外國記者的方法，這種手段和其他侵犯信息權的行為正在在度蔓延到香港。無國界記者亞洲分社社長艾偉昂在星期五9月1日的一份聲明中是這樣說的：我們敦促民主國家向香港政府施壓，要求恢復充分的新聞自由。艾偉昂說，最近的入境問題發生在8月16日，當時美國自由攝影記者 康洛斯被拒絕入境香港，他還曾經在2020年1月被禁止入境。在這個之前，自由職業記者小川義明在6月份試圖進入香港時被拘留了一晚，並受到盤問，他被迫在6月29日返回日本。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說，俄羅斯總統普京計劃下個禮拜一9月4日在黑海度假城市索契與土耳其總統阿爾多安舉行會談，爭取恢復返聯合國調停達成的黑海谷物倡議。俄羅斯今年7月退出了這項谷物協議的稱協議中有關將俄羅斯農業銀行重新去接入 SWIFT 國際支付系統的主要條款未有得到落實。莫斯科隨後對烏克蘭港口和谷物設施進行一系列的襲擊。黑海谷物倡議是在一年多前達成的，目的是要應對全球糧食危機。聯合國說，自從俄羅斯2022年2月份入侵烏克蘭之後，全球糧食危機惡化。土耳其外交部長菲丹星期五在莫斯科會晤了俄羅斯國防部長邵伊古，在阿爾多安計劃會晤普京之前討論了谷物輸出的問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星期四8月31日同南韩外长朴振通咗电话，除咗谈及中韩双边关系之外，两个人仲同意寻求加强与日本外相林方正嘅对话，并促成中日韩三国领导人能够喺今年年底举行三方高峰会。根据共同社嘅报道，王毅同朴振系喺南韩驻美大使赵延东喺华盛顿表示，南韩正试图促成与恢复中日韩三方高峰会之后通电话嘅。中日韩三国未有一个三方对话机制，其中包括外长会议同埋领导人峰会。南韩自2020年起就担任中日韩三方对话机制嘅轮值主席国。首次中日韓外長會議在2004年6月在中國青島舉行，而三國外長第九次會議則在2019年8月在北京舉行。首次中日韓領導人會議於2008年12月在日本福岡舉行。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喺 Facebook 面书网站账户嘅名称系美国之音粤语网，喺 YouTube 账户嘅名称咧就系 VOA 美国之音粤语。Twitter、推特同埋 Instagram 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
你而家亦都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有民意调查指近七成嘅香港年青人对香港前途冇信心，评论话反映政府唔能够取信于民。香港民意研究所公布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香港市民对前途的信心净值只有 4%， 较半年前大幅下跌23%，翻到去年初特首李家超上任之前的水平。其中18岁到39岁的年轻人接近七成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以职业来到区分，六成半的行政及专业人员对香港前途没有信心。有大专学生表示，香港的政治制度完全不能够反映民意，令年轻人对前途失去信心。另有评论员分析，调查结果反映政府不能够取信于民。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港区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北京和港府官员不断强调香港由治及兴，不过民意调查就反映香港市民和官方的看法可能不一致。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简称香港民研，星期四即是8月29号在网上发布最新一轮市民对香港前途信心民意调查结果。这次调查是在8月1号至10号以电话随机抽样访问了514名18岁以上讲粤语的香港居民。 结果显示 51% 的受访者表示对香港前途有信心，较半年前的调查大跌10%，表示没信心的有46%，急升13%，信心净值只有4%，较半年前大幅下跌23%，回到去去年年初特首李家超上任之前的水准。香港文言详细分析之后发现，绝大部分年轻人，包括18至29岁和30至39岁的年轻人，都有接近70%对香港前途冇信心。其中30至39岁的年龄层，只有28%表示对香港前途有信心，是各年龄层最低，甚至比18至29岁有31%表示对香港前途有信心，低3%。今年18岁，新学年即将入读大专院校的阿一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香港楼价和物价昂贵，一直都令年轻人对未来感到不安。不过他认为近年香港的政治制度完全不能够反映民意，令年轻人对前途更加没信心。
其實政治是影響著我們生活很多東西的嘛，不論你說到民生啊，還是其實可能教育啊，各樣東西其實都跟政治息息相關的嘛。當個政治制度是，即是個政治制度出現一個很嚴重的問題的時候，是，即是我們的聲音是完全傳達不到官僚啊、官員的耳邊或者是他們的耳仔的時候，其實大家咪對任何改變其實不會有任何的期望咯，因為我們知道其實這個制度整出嚟唔係放去，即係唔係為咗聽我哋嘅聲音噶嘛？咁加上原本呢個社會已經有咁多問題嘅時候，咁又知道呢個制度係唔會聽到我哋聲音嘅時候，咁其實呢個係我嘅諗法啫。咁咪對前途唔會特別有信心咯。
近年北京不斷收緊對港政策。阿一坦言，作为年轻人，他感到香港的前途越来越难行，亦都失去了信心，但是他不会选择离开香港。
我觉得是越来越难行，因为其实他们政治制度不断改，其实只会有更差不会有更好，因为即中共不断都是想透过以各种的操控令到香港其实成为一个成为真係中共可以全面管治到或者統治嘅區，其實佢係唔需要我哋任何自主或者獨特嘅咯。所以我覺得未來即係其實唔太有信心咯。不過都唔可以掉低唔理咯。
香港文言的分析亦都发现，对香港前途冇信心的受访者对各项社会评价都给予低于5分的合格水准，其中民主的评价最低分只有2.4分，其次是平等只有3.5分，自由和公平同样是3.7分，安定、治安和法治同样只有4分。据香港政府8月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治安情况变差，整体罪案总数接近43,000宗，较2022年同期的超过31,000宗暴增超过11,000宗，升幅高达 36.5%， 其中暴力罪案有4,759宗，较去年同期增加675宗，升幅 16.5%。 对于国安法实施之后，香港的治安反而变差，甚至因为街头持刀伤人甚至杀人案大幅增加，被讽刺为国际大刀会，即是刀光剑影的刀。阿一表示，港府在2019年社运之后只是专注处理政治上的问题，没有关注市民精神上的健康，加上国安法执法的新闻几乎无日无之，新闻、言论、游行示威和结社等的自由不断倒退，也都影响市民精神健康和对前途的看法。
我们看到不论是新闻的自由还是集會結社的自由，其實即因為我們由2020年國安法立了之後，其實有很多工會都被取締，就算沒有直接被取締，有很多都是自行，因為有國安處或者國安的人員去上門，這樣而導致他們 即係考量過安全之後，即係成員安全咧，就決定解散咁樣啦。咁其實唔止工會嘅，我哋見到有好多其他組織啦，即係2021年就望到其實有好多公民社會上有好多民間團體都解散啦。咁之後其實去到最近，我哋都見到港語學係一個推廣我哋母語粵語嘅一個組織嚟嘅啫嘛。但係就係、是、即係其實你諗下，同國安即係國家安全有咩衝突咧？我真係諗唔到啦。咁但係佢哋就夾硬要。是不是都審入去先？
香港民研以年齡層分析，發現年紀越大的受訪者對香港前途越有信心，其中60歲或者以上的受訪市民接近70%表示對香港前途有信心，40至49歲和50至59歲的年齡層分別有51%和53%的受訪者對香港前途有信心。分析亦都顯示，不同職業的香港市民對前途的睇法意見分歧，高達65%的行政和專業人員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文職和服務人員亦都有57%對前途沒有信心，相反高達77%的勞動工人對香港前途表示有信心。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調查的分析發現，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的受訪者對民主的評價只有2.4分，而特首李家超表明現屆政府不會處理政制改革的問題，香港的選舉制度被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大幅修改，被稱為完善選舉制度，但是各項選舉的公民參與程度越來越低，尤其是今年12月舉行的區議會選舉，直選議席由現屆的90%大幅削減到只有20%。他認為調查的結果反映政府不能夠取信於民。
呢屆政府裏邊，其實無論係個法治制度啊，無論係我哋對即係一個民主自由嘅空間啊，特別喺自由方面啦嚇，即係傳媒嘅自由相當之狹小，所以我都唔好理解點解楊潤雄仲可以搞呢個文化藝術節嘅時候話即係仲有自由，咁佢講咯。咁但係你呢班係以往我哋好相信制度、好相信法治嘅人咧。其實在今次調查裏面都反映到咧，佢哋係其實係對香港都係冇信心。個原因就係同佢本身個價值同持守，甚至乎佢哋嘅認識嘅香港咧係出入好大。咁所以其實我自己睇法就話，唔係淨係睇年齡層咁簡單。如果細分睇埋個專業嘅話咧，好明顯就係話，今屆嘅政府咧，我現在嘅總結就係不能取信於民，所以就先會出現咗咁嘅民調結果咯。
記者問及調查顯示香港未來中流砥柱的18至39歲年輕人高達70%對香港前途沒有信心，當中高達65%是行政和專業人員，對香港社會帶來什麼影響？譚美德表示，最直接的影響可能是勞動人口的減少，同時亦都反映過去幾年的移民潮未完結，香港人口老化的問題可能會越來越嚴重。
他們都既然沒有信心，你會不會選一個沒有信心的地方去繼續生活幾十年或者發展呢？那這個其實是很匪夷所思的事。那所以其實你第一件事看到就是說，這班這麼青壯的、專業人士或者青壯年的人士，他對香港都沒有信心，那已經意味著就是走了就已經走了，但未走只不過是未走住而已，並不代表不走。咁即係話，當佢哋如果個經濟可能係累積比較多啲，或者佢係有其他個發展空間機會嘅時候，甚至乎可能係受住其他國家嘅移民嘅一個即係條例放寬嘅話，進一步放寬嘅話，可能佢哋會係即係陸陸續續走得更加多。咁香港好明顯就係我哋勞動力係唔會夠啦。咁個老年化社會咁好大件事嘅喎。
譚美德又表示，如果大批18至39歲的香港年青專業人士選擇移民，他們很多都是香港教育制度下培養出來較有理性和批判思維的年青專業人士，他們大量離開香港的話，他擔心香港的未來可能走向反智的社會，也都可能會越來越大陸化。
咁即系话，我哋个社会有机会就进一步走向一个反智社会，甚至乎愚民社会啦。咁如果咁嘅就其实就一定唔系香港之福，因为我哋其实就冇晒任何批判思考。到其时真系可能会同即系我都有啲担心会出现咗好似同内地嘅情况，即系好多嘅记者都发觉到就系内地当你做访问嘅时候，啲民众好容易讲到嘅说话就系政府肯定是对的噶嘛。 咁點解佢哋會覺得政府肯定是對的咧？就因為佢冇批判思考咯。咁但係呢批人如果全部都走曬之後，會唔會香港出現呢個情況咧？我覺得即係未來係可以預見，亦都係一個即係唔係一個即係危言聳聽嘅情況。所以無論勞動力或者係嗰個所謂一個即係反智社會情況咧，我覺得呢批人對香港係即係喺民意上面係表達不信任，而進一步有機會離開香港話咧，對我哋嘅影響係非常之大嘅。
以上係美國之音隊嘅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
一名中國留學生連同他人涉嫌在英國城市襲擊出席示威活動後的香港人被控告涉及種族主義的襲擊，但案件在提堂之後因為證據不足未有繼續。有港人團體表示這個情況並不理想，亦都會讓在英國的港人對人身安全感到擔心。有英國人權律師指受害人或者可以要求重新審視案件。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郑乐哲在伦敦的报道。
香港人团体六月在英国南部修咸顿举行纪念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的集会之后，有香港人被怀疑是当地大学的中国留学生袭击。那名学生被落案起诉种族主义普通袭击或殴打。修咸顿法院对美国之音说，因为证据不足没有实质的定罪机会，控方决定不再控告。修咸顿法院又话，呢一宗案件已经喺行政上终止。当地警方指，喺今年嘅6月11日下昼大约4:25，一班人喺贝格斯路被袭击，导致两人受轻伤。喺一条喺网上流传、怀疑由袭击者拍摄嘅片段入面，三名袭击者用脚踢同埋推撞三个香港人。白衣男子举起中国国旗，又用普通话话：香港系中国嘅。其他襲擊者亦都有出言侮辱。當地警方在調查一宗與仇恨相關的襲擊之後，拘捕住在修咸頓大街地區的23歲男子公晶。公晶被捕之後，在7月21日首度提堂，之後法院安排在8月18日就案件進行首次聆訊。但是修咸頓法院說，控方因為證據不足而取消相關聆訊。英国港侨协会的董事 Jason Chow 对美国之音说，虽然不清楚控方的判断背后的理由，但是这一宗袭击事件的事发片段已经广泛流传，案件十分清晰。
咁如果呢一種嘅 video 去到咁直接嘅證據都唔夠嘅時候，咁其實要咩證據先至夠呢？咁樣
佢指出，英國政府有一個專門熱線，可以俾在英港人去舉報仇恨犯罪。他擔心這一宗案件的情況會令人覺得英國政府是在自打嘴巴。他又說，英國政府的相關部門要向在英港人交代他們怎樣才可以保護到自己。
即總體的事件上面，這個不起訴決定是會動搖在英港人對於英國政府怎樣去保護他們在英活動安全的信心。
專責刑事和人權案件的英國大律師波拉克對美國之音說，因為案件在行政上終止，受害人或者有機會要求重新審視決定。他說，非常重要的是香港人在英國的權利受到保護，而同時在香港不幸地無法再進行的抗議活動在英國是得到適當的保護。美國之音特約記者鄭諾智，倫敦報導。
中共當局加大管控宗教活動的一個新辦法將會在嚟緊九月份開始施行，呢個係中共所謂健全宗教事務管理嘅最新動態。有觀察人士指出，中共當局接連推出多個涉及到宗教事務嘅法律法規，佢嘅目的就係要進一步約束同埋控制宗教活動，從而徹底剝奪信眾嘅宗教自由。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嘅報導。
一个被中共宣称目的在于加强对中国宗教活动场所规范管理的规定，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在9月1日开始是施行。 辦法第一章總則第三條規定，宗教活動場所應當是辯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制度，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利用宗教場所活動是進行危害國家安全、破壞社會秩序、社會公共利益和公民的合法權益等活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对宗教人士、活动场所拥护共产党、维护社会主义的要求，引起一些旅居海外的宗教人士或者维权律师的强烈反弹。前北京基督教家庭教会圣爱团契的牧师、目前旅居加拿大的牧师刘凤刚说，如果基督徒必须要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那基督徒就没必要信教。他說就是因為他們對共產黨，尤其是他遭到共產黨多次的逼迫打壓，他才找到了主耶穌基督。如果他信教之後就好像他們這樣再愛他們，那他信教有什麼意義呢？信耶穌有什麼意義呢？旅美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說，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不單止再次重申宗教活動場所要維護中共的領導，擁護社會主義的制度，而且還首次提出了深入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說所有這些有關宗教的規定完全剝奪了中國人信仰宗教的自由，絕對不是保障宗教自由。他說這個也是在習近平所謂的新時代對民間自由度、自由空間繼續進行壓縮、壓榨，來到剝削民間的自由度。最近中共出台的有關宗教規定幾乎是將宗教領域裡面的自由全部剝奪。過去幾年來，中國當局一直在這裡通過所謂的完善現有的宗教法律法規，來到加強、加大、加快對宗教自由的控制。2018年2月1日，中國開始施行經過修訂的宗教事務條例。自此之後，中國國家宗教事務局2021年初制定並且公布了《宗教教職人員管理辦法》，並且在同年5月1日施行。之後又在2022年6月1日起施行了《宗教活動場所財務管理辦法》。刘凤刚牧师说，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的出台是标志着中共对宗教自由的控制是越扣越紧。他说之前中共当局还打着落实宗教政策与社会主义相适应，加强对教会事务管理的这个旗号，但现在他们连这个旗号都不打了，直接提出基督教要中国化。一位曾经因为捍卫宗教信仰自由而三度被中共当局总共关押了11年的基督徒说，中共所謂的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就是要在對宗教的教職人員控制的基礎上再進一步控制宗教活動場所，並且官方插手和滲透宗教組織內部管理和監督的機制，從而將宗教事務領域的方方面面都是全部掌控在共產黨的監管之下。所謂的管理實際上是在控制教會。前中國人權律師陳建剛亦都認為，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所罗列的对宗教活动人员是财产的各种规定所保障的不是宗教自由，而是共产党对宗教进行严格的控制。他说中共加强对宗教活动场所管理人员的控制，任何一个宗教管理人员都必须得到共产党同意或者直接授权才能够得到任命。他说中国的宗教自由并不是因为现在是中共出台了这些规定而丧失，中国的宗教自由在没有任何规定出台之前早就被剥夺，而且现实当中民众宗教自由被剥夺的程度更为严重。他说中国的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是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成千上万的家庭教会和几千万的基督徒对上帝的信仰是他们合法的权利，是他们基本的人权和自由，符合现代文明的法律精神，这些权利和自由是合法的，不应该因为中共的法律规定而被剥夺。他说不合法的是中共对宗教的限制，是中共出台的管理办法，以及之前出台的各种各样限制宗教自由的管理办法。真正合法的是被压榨、被控制、被盘剥、被捆束的人，而不合法的才是中共。说中共这个政权本身就是一个非法的政权，更何况他们制定的所有这些法律规定、这些剥夺自由的办法等等才是非法。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说，宗教活动场所所指的是依照宗教事务条例等规定登记的寺院、清真寺、教堂和其他固定的宗教活动场所。从字面上解读，宗教活动场所管理办法似乎并不涵盖和适用没有在官方登记、通常没有固定活动场所的地下教会或者家庭教会。 不過人權律師陳建剛強調，對於家庭教會，即是中共所稱的非法集會場所，中共使用的是比宗教活動場所管理辦法更非法的手段。他說他們將家庭教會直接定性為非法，人員非法，聚會行動非法，所捐獻的財產非法，對場所進行取締關閉，對人員進行法律處分、逮捕、判刑，對於財產基本上就是沒收或者全部搶走。北京基督教家庭教會聖愛團契長老徐永海以他在中國的親身系經歷說，中國的宗教自由度在2000年之後相對寬鬆過一段時間，但是到了2014年前後，自由度空間就更加小，教堂屋頂上的十字架被拆除，十字架只能夠被允許釘在牆上，以往曾經被允許的大型聚會現在都沒有了，基督徒只能夠進行家庭式的小範圍的聚會。他說當局對官方登記的教會都這麼嚴苛，那對家庭教會只能夠是取替，他們這樣的家庭教會又沒有登記，又沒有政府的合法身份，他們的空間一定會進一步縮小。美國對中共侵犯人權和宗教自由的狀況不時提出批評，今年5月15日在美國國務院公布2022年國際宗教自由報告的時候，美國國務院的一位高級官員在報告發表前對媒體說，中國仍然是世界上侵犯人權和宗教自由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美國宗教自由無任所大使拉沙德侯塞恩說，中國逮捕、監禁並且將以穆斯林為主的維吾爾人驅逐到再教育營，他們繼續壓制藏傳佛教徒、中國的基督徒和法輪功的修練者，其中很多人正在逃離中國的侵害。劉鳳國牧師2015年逃離中共的迫害移居加拿大，他說中共對基督教家庭教會打擊的範圍主要有兩種，一是防滲透打擊有境外背景的，另外一個是不加入三自教會、不服從三自教會管理的。不過他亦都強調，雖然中共在度用各種的方式來打壓宗教自由，企圖滅教，但是中共的打壓只能夠讓有信仰的人更加堅定他們的信念，不顧個人安危傳福音。展望未來，中國的宗教自由度和自由空間會怎樣呢？人權律師陳建剛說，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執政十年以來，政治上大倒退、開倒車，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期間原有的一些民間的自由空間被大大壓縮。他說歸根結底，只要是在中共的統治下，中國人民不可能獲得自由，中國的宗教自由亦都無從談起。他說無論是毛澤東還是鄧小平，還是江澤民、胡錦濤、溫家寶時代，還是今日的習近平時代，中國人都沒有自由，中國人都沒有擺脫被控制、被盤剝、被壓榨、被奴役的命運，只不過是有些時代當局會找起你們翻個身，但他們作為奴役的地位從毛澤東建立中共政權以來從來都沒有改變過。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在華盛頓報導。
中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今年以来一直下滑，最近更加是在1美元兑换 7.3 元人民币左右徘徊，上个礼拜一度甚至跌到去10个月以来的最低点，几乎接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水平。中国人民银行随即要求国内银行缩减通过债券计划的对外投资来到支撑人民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发自洛杉矶报道。
自一月份全球市场欢迎中国重新开放边境之际触及高点以来，人民币对美元已经贬值超过 5%， 是今年表现最差的亚洲货币之一。对于加利福尼亚州一些来自中国的新移民来讲，人民币大幅贬值给他们的生活造成了不少的负面影响。加州居民陈海文表示，他们一家四口是去年四月份从江苏持旅游签证系到美国，身上边本来就是没有钱，再加上汇率提升，他们用人民币换美金，人民就要分成两个半，刚来的时候没有工作根本是活不到下去。住在加州帕萨迪纳的华裔居民泽利就表示，自己和丈夫原本在老家中国陕西省西安市开百货日用品工厂，后来为了孩子上学，他先是带儿子去了北京，在北京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读完小学就带来了美国读中学，他老公则是一直留在西安照顾生意。他说平时生活费都是他老公从国内寄来，在国内赚钱， 呢一变化，佢肯定唔希望人民币汇率下降，因为啲细路仔补习费加上生活费每个月支出好大。好在系佢哋十多年前就响阿卡迪亚买房，后嚟又买咗帕什迪纳，嗰时候管控唔严，能够用人民币直接交房租，但系现时唔得。屋企里边嘅工厂从疫情开始就只能够勉强运转，收入受到巨大嘅冲击。泽利表示，过去老百姓有啲钱，愿意买贵啲嘅嘢，现时疫情几年，大家都系冇钱，几乎只系买必需嘅品，生活用品亦都唔再追求名牌，只要过得去，价格便宜就可以。现时西安嘅消费环境就系咁样。洛杉矶华人区嘅吴兴记老板李慧琪。佢喺洛杉矶同中国广东省广州市都有店，专卖干货。平时如果国内生意好，就会换美金过嚟；如果美国生意比较好，就换啲人民币翻去，用于进入货。目前对佢嘅影响不大，因为金额唔系好大，唔系几百万嘅嗰一种，所以仲系仍然好。专门在华人区做二手汽车买卖的平价汽车老板刘平飞表示，在他接触的客户里面分两种，一种就是到美国时间比较长的人，生活和工作都稳定下来，对他们来讲人民币贬值基本是没什么影响；一种就是偷渡者或者刚来的那些人，偷渡的本身是身上都是没有带是很多的钱，再加上人民币的汇率下降对他们的影响最大。将来的一些的中产阶级由于要买车租房，一次换两三百万人民币，对他们影响就是很大。刘平飞说，他之前在老家中国广东是东莞市做塑料生意，四五年前以外币管制很松，钱很容易是就可以过来。人民币汇率下降是因为中国经济下滑逐渐退出对世界的影响力，随着中国经济持续衰退，很有可能突破八，到时候人民币就好像一张纸一样变得不值钱。而欧元和美元之所以波动很少，是因为美国和欧洲在世界的影响很大，货币亦都成为了全世界的通货，所以很难会出现大幅度的贬值。在洛杉矶是30年税务律师、会计师以及理财师的童志敏，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中国随着现任领袖的继续执政，人民币贬值恐怕是越来越大。他说，中国曾经出现过好像邓小平这样是有智慧的人，采取比较民主自由的方法，能够同美国或者其他的经济发达大国坐低落嚟倾，承诺只是发展经济，不搞军备、政治、独裁等等，换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期。现时的中国变得是更左、更专制，这几年人民币都在贬值，中国老百姓的购买力也都在下降。由于中国本身政府的做法，美国和西方国家在对付中国，好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联合很多国家对付德国一模一样，是没有分别。他表示，由于工作原因，他接触过很多的官二代和富二代，两者差距一目了然。他认为很多的官二代，他们大多是在美国或者是国外留过学，他们自豪以及自信的不可理喻，表达自己在政治或者其他领域的高超见解。整个过程其他人根本插不到一句，而一些的企业家或者是小老板其后代是真是显得谦虚很多，他们会问很多理财的问题，谦虚而谨慎。如果中国换一种领袖，走更民主的自由路线，而不是一心壮大政治以及军备，再来讲继续发展和赚钱。童志敏表示，人民币汇率下跌影响最大的要素中产阶级，在加州尔湾汇集了很多中国来的人，特别是广州一带的小企业的下一代，亦都是富二代，去年他们要买房屋都是可以接受人民币，但是今年比较少，对这些人来讲，人民币下跌他们亦都愿意接受，因为对他们来讲，拿1-2千万买房相当于房价贵了一点，他们亦都有些卖了国内的房屋，几个亿的钱是换回来，在香港或者其他国家换成外汇，是有能力做得到，只是成本贵了一些，对他们是没有任何的影响。童志敏对美国之音说，如果你不是到美国投资，而是来读书，父母只是国内的专业领域工作人员、公务员或者民营企业的专业人士，每年十几二十万人民币收入，汇率下降对他们影响就很大。 你話其實有錢有能力往外跑嘅人，對佢哋根本係冇乜嘢影響。但係中產以下跑唔到，或者本嚟勉強能夠往外跑嘅人，就會變得更難。並且現時中國整個大環境之下係唔係咁好，未來五年甚至十年都會比較慘。佢嘅好多客户喺政府機關就係做事情，佢哋啲錢可以出嚟，但人出唔到嚟。有啲申請護照係唔俾，級別高一啲嘅護照係被沒收。中國現時並不鼓勵出國消費，國內經濟未來係好難返回到2015、2016、2017嘅嗰個年份。童志敏表示，現時中國嘅商品賣嘅好多都係冇牌子嘅商品，就好似淘寶、阿里巴巴、拼多多上面冇牌子便宜嘅嘢。老百姓以前有錢會選名牌，比如係洗浴產品會選寶潔呢啲嘅牌子。疫情開始係冇錢，房地產價錢亦都跌咗落去。深圳、東莞、上海等進出口嘅貿易工廠大量咁倒閉，農民谷係失業。童志敏表示，以前上海的外国人大约是10万，现时不到1/10是返回。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航班少了 90%， 中国实际的失业率比官方统计要高一倍。中国过去3年将国人关起来，政府说有这样的必要，普通老百姓认为这种做法接近野蛮。40岁以下的年轻一代心都凉，有些是往外跑，有些是干脆躺平，不结婚不生小孩，这种的现象是很可怕。童志敏认为，未来华人到美国旅游以及买房屋地产用来投资的会大大减少。5年前很多的中国大陆的房地产公司到美国是买地是校外办公室大规模建楼，以后将不会出现，但是小规模的投资以及买自住房仍然是会有，好像广州沿海一带的小企业家以几百万至1-2千万的投资规模做小生意或者是收租，上亿美元规模的投资不大可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洛杉矶报道。
美国发表生物防御态势报告，将中国列为长期威胁，关注中国生物技术的军民融合。中国反咬一口，称生物军事活动方面美国的疑点最多。美国国防部官员最近表示，中方的讲法不值一驳，美国将继续对北京施压，敦促他按照国际公约要求提高生物研究领域的透明度。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防部8月17号发表2023年生物防御态势评估报告，将中国列为关键长期威胁，质疑中国对现有禁止生物军事技术的国际公约的遵约情况，对北京加速整合军民两用生物研究计划提出关注。报告出炉之后，中国方面已将箭头指向美国作为回应。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通过电子邮件回复美国之音的置评请求时说，注意到这个报告，并引述了中国外交部的统一口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8月18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在生物安全威胁方面是世界上生物军事活动数量最多、疑点最多的国家，并质疑美国是不是暗中发展生物战的能力，是不是利用其他国家展开不符合禁止生物武器公约和美国国内法的活动等。美国国防部负责核事务和反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長理查德·約翰遜星期三8月23日在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CSIS 的一場討論活動上對此回應說，中國對生物防禦態勢評估的回擊方式是對美國在生物問題上的做法灌注虛假信息和錯誤信息。約翰遜說，我不會重複這些了，因為他們不是真的，但我只是想讲，这些讲法我们以前听过。约翰逊说，正如生物防御态势报告所讲的，美国在防止生物武器方面的工作重点是要预防、保护和减轻生物事件对世界各地的影响。他强调，了解生物威胁至关重要，因此必须在事实和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讨论。根据美国政府的评估， 中國不單止對自己歷史上曾經有過的生化武器項目遮遮掩掩，亦都未能夠履行它在國際條約下的義務，按國際條約要求披露可用於武器發展的生物技術的能力，這樣令到美國方面感到擔憂。美國兩黨生物防禦委員會執行總監阿沙·喬治星期三在 CSIS 的討論會上說，俄羅斯和北韓有進行中的進攻性生物武器項目，中國和伊朗有受到關注的項目，我想這個是我們目前對這個問題的表述方式。1972年開放簽署，1975年生效的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禁止發展、生產以及儲存一整類大規模殺傷性武器，中國在1984年加入了這個公約。公約第一條禁止締約國發展、生產、儲存或以其他的方式去獲取或保有這些類型和數量不屬於預防、保護或其他和平用途所正當需要的微生物劑或者其他生物劑或毒素，不論它的來源或生產方法是怎樣，以及那些為了將這類物劑或毒素使用於敵對目的或武裝衝突而設計的武器、設備或運載工具。中國財軍大使李松2022年4月在出席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九次審議大會第二次籌備會議時說，中國在歷史上曾經深受生物武器之害，一貫主張全面禁止和徹底銷毀包括生物武器在內的一切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在任何情況之下研發、擁有或使用生物武器。不過根據美國的評估，中華人民共和國從20世紀50年代初到至少的80年代尾一直都進行過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根據美國國務院和美國情報、國防與能源部門合作編寫發表的2023年非保密版本《軍備控制、不擴散和裁軍協定與承諾遵約情況》的報告，未有信息可以表明中國已經採取措施履行禁止生物武器公約第二條規定的條約義務。該條約要求中國有義務去銷毀或將它的過去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的所有物項轉用於和平目的。報告說，中國保留了以前未有申報的生物武器計劃的潛在知識和技術能力，這個引起了外界對中國人民解放軍進行的兩用生物研究的擔憂。美國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國際條約研究員科瑞·弗魯克援引美國2010年到2014年的多份政府報告總結說，中國可能擁有生物武器計劃，但外界難以了解該計劃的範圍。他說，如今中國目前的軍民兩用基礎設施很可能是它進攻性生物能力的基礎。非牟利性的無黨派組織核威脅倡議協會說，中國擁有大規模生產傳統生物武器製劑所需的技術和資源，以及空氣生物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另外，美國國務院2023年的進約報告還說，雖然中國自1989年以來每年都按照提交禁止生物武器公約要求提交信任措施報告，但中國的報告從未披露它曾經實施過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北京亦都從未公開或通過外交渠道去承認過去的進攻性生物武器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許玲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那就結束了這一節的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十九世紀七十年代，德克薩斯州的養牛業開始興起，隨之出現了一個新的行業，看牛的人。他们多数是年轻人，有些甚至还是小孩子。他们负责巡视牛群，和牛群一起穿过荒野。他们就是大众所说的牛仔。 世界各地的人都看过各种反映牛仔生活的电影或者电视，但是牛仔真实的生活通常并不为世人所知，他们的生活是辛苦、孤独，还充满危险。牛仔通过很多歌曲和民谣讲述自己的故事，千百支这样的歌曲就通过那些不知名的牛仔相传。
As I was out walking one morning for a pleasure, spied a young cowpuncher riding along. His hat was thrown back, his spurs was jingling. As he approached, he was singing.
他们骑着马在日头赶牛的路上唱，在夜晚歇脚的炉火边唱。他们唱的多数都是身边的事，关于马、牛、危险和死亡。通常他们歌唱自己赶牛到牛肉市场这个漫长旅途上的见闻和感受，譬如这首 Get Along a Little Doggy， 小牛跟上。Doggy 是对小牛的一种叫法，特别是那些离群迷途的小牛。这首歌曲表达的是年轻的牛仔怎样令到这些迷途的小牛继续和牛群一起前行。牛仔内心很悲伤，因为这些小牛很快将被卖出任人宰割。不过这个只是怪小牛命不好，和牛仔无关的，所以牛仔还是一边唱着歌一边赶着这些小牛。
Come along, boys, listen to my tale. Tell you my troubles on the old Chisholm Trail.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on, tie-yi-yippee-yippee-yay. With my foot in the stirrup and my hand on the horn, I'm the best damn cowboy ever was born. Tie-yi-yippee-yippee-yi-yippee-yay. Come on, tie-yi-yippee-yippee-yay.
牛仔民谣之中最出名的是刚刚播放的这首 The Chisholm Trail， 骑射母小路。无论是日头还是夜晚，马总是陪在牛仔身边。牛仔对他的坐骑很自豪，就好像对自己的高超骑术感到自豪一样。下面这首歌曲表达的就是这种情绪，歌名叫做 Ride an Old Paint， 我骑着一匹老花马。
Now when I die, take my saddle from the wall.Put it on my pony, lead him out of the stall. Tie my bones to his back, turn our faces to the west. We'll ride the prairies we've always loved best. Ride around little doggies, ride around.
将牛群赶到牛市场需要行好长的路。牛仔一连几个星期都要在露天的小路上边睇实，照顾好牛群。无论天气是怎样，牛仔必须沿着小路赶牛，穿越荒野。无论是人或是动物，都要面对荒凉的草原带来的挑战。这里是孤独的，每当夜幕降临，狼的嚎叫和风的怒吼令人感到更加恐怖。在美国西部开发的早期，在陌生的荒野里面，没人知道死亡在什么地方等待着他们。这种悲伤的感觉体现在这首叫做 The Dying Cowboy， 垂死的牛仔的歌曲之中。
These words came low and mournfully from the pouted lips of a youth who lay on his dying bed at the close of day.
正如歌曲所讲， 牛仔唔想将自己埋葬喺荒野里边，但系垂死嘅佢别无选择，佢只能够葬身于孤独嘅荒野。佢嘅墓穴只有六英尺深，三英尺宽。好啦，呢一次嘅建国史话就播送到呢度，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Larry 和李华一起去 Larry 的老板屋企参加公司同事的 party， 他们会用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out of place 以及 show your true colors。
李华， are you feeling okay? You're so quiet tonight。
我没事，不过和那么多办公室白领在一起有点不自在。
I see. You're always surrounded by young students when you're on campus. I can see why you feel a little out of place here.
Out of place? 那是什么意思啊？
Out of place. It's an English phrase. If you're feeling out of place, you don't feel like you belong. You're not used to your current surroundings.
Out of place 就是觉得和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不自在。我现在的确感觉 out of place，因为我平时都是跟同学在一起，如果忽然跟这些上班族在一起，都不知道跟他们聊什么。
It's okay, Li Hua. It's a natural reaction. Everyone feels that way when in unfamiliar places.
是吗？你都会觉得 out of place, 不自在？
No, I work with these people every day, so I'm pretty comfortable in this kind of setting. But there are some places where I do feel out of place, like when I go to parties with your friends on campus.
Oh, you feel out of place at student parties. 你参加我的同学的 party, 觉得不自在？你毕业才没几耐而已，已经不惯校园的生活。
I was a student a couple of years ago, to be honest. Whenever I go back to campus now, I feel really old. And all the students look so young. I hate to admit it, but I feel out of place when I'm surrounded by students.
原来你一回学校就觉得自己老，呵呵，不紧要，你看。现在这些屋里面的人除了我，你是最后生的了。不过你和这些中年人在一起，不会感觉 feel out of place? 真是奇怪了。我就周身不自在。I feel so out of place.
I'm not used to seeing you acting so shy. You're usually so outgoing and friendly. Don't be afraid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Show my true colors? 给点颜色他们看。
No, to show your true colors means to be how you truly are, you know, to just be your normal self.
To show my true colors, 就是做回自己本色流露。你刚才说我自自然然做回自己是个非常 outgoing, 外向的人。
Sure, I'm always amazed by how easily you can make new friends at a party. When you are relaxed and your true colors are showing, you are very friendly and fun.
哎呀，你赞到我不好意思了。不过和你这些同事在一起，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我担心 my true colors, 我的本色他们会不喜欢。
李华， eventually you will be out in the workforce too. Maybe if you try interacting with these people now, you won't feel so out of place later after you get a real job. 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and be your friendly self.
你说得对，我迟早要做工的了，所以现在就应该试试和上班族相处。我应该轻轻松松地跟他们聊天。
Right, just follow my lead. I will introduce you to my colleague Annie over there. And when you get the chance, ask her something about her job, like how long she has been working here and what she does.
问下 Annie 在这间公司做了几耐，做点乜嘢？好，没问题。
See, I think you're feeling less out of place already.
是啊，我没头先咁唔自在了。我觉得我已经开始放松，做翻自己了。I'm ready showing my true colors.
Great, let's go. Oh, one more thing. Don't ask her her age, her income, or how much she paid for her clothes. Oh, and don't ask if that's her real hair color either.
Oh, 不可以问年纪、收入、衫嘅价钱，亦都唔可以问佢哋有冇染发。哇，咁多地雷，我又开始觉得紧张啦。
Just relax, you'll do fine.Just show your true colors without any offensive questions.
各位听众，今天李华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out of place， 意思就是指格格不入、不自在。而另一个就是 show your true colors， 意思就是指流露本色，做回自己。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交，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好了，今天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节目又到此结束，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仅代表美国之音祝大家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